大家好，我是陈德正。安纳普纳圣殿是一座巨大的冰河圈谷，四周矗立着一尊一尊洁白的雪峰。在深邃的时空维度里，我们向冰河的深处走去。忽然云开了，前方就是崇高的安纳普纳峰。朝圣，永恒的安纳普纳，一步一步登上向往的丰饶之地。Road to Annapurna。现在是10月5号上午8:37，我们已经离开鱼尾峰基地，现在在前往安纳普纳基地的路上。新丘陵峰在我们左边，然后鱼尾峰在我们身后，这两个峰构成了一个唯一的 pass， 就是要进入圣殿的唯一的通道。然后雪白的很壮观的安纳普纳群峰现在就在我们正前方。从 MBC 走到 ABC 这个路程其实并不长，大概只有5公里而已。然后因为我们前后两端都是非常壮丽的景色，所以通常这个路大家会放慢脚步慢慢走，同时也避免会产生高原反应。安纳普纳圣殿这个冰河圈谷，它距离我们出发的波卡拉北方大概40公里的地方，它大概在圣母峰西边大概300公里之处。我们上一集有提到古龙族，安纳普纳圣殿呢，它也是古龙族一个非常神圣的所在。其实安纳普纳峰它在1950年被人类首登，那时候是从北侧登顶的。那要从南侧登顶的话，其实就要进入这个圣堂。那其实直到1956年之前呢，都没有任何的外来者进入到这个冰河圈谷里面过。这个圈谷的左右两边，一边是新丘陵峰，一边是鱼尾峰，他们就有点像是守护着这个圣殿的 gates， 就有点像是大门，可以想象大概有点像是电影《魔戒》里面的那个黑暗魔君索伦居住的地方。那个电影里面它叫 Black Gate。 其实在安纳普纳圣殿它有另外一个称法，就是有人会叫这边是安纳普纳的冰冻之心，因为周围全都是海拔6000-7000公尺的大山，所以即便是在盛夏的时候，其实这个圈谷它大概一天只能照到7个小时的日光，所以走在里面其实是非常寒冷的。我们经过这个狭窄的通道，一步一步继续往深处走，这时候海拔呢它也慢慢的要超过4000公尺的大关了。然后你就会发现你自己的身体同时感受到了这些地形的转折变化，眼前的自然风光呢也跟在中海拔的时候越来越不一样了。在山下的颜色比较缤纷，会有花的颜色，会有草的颜色，会有动物的颜色，会有梯田，会有屋顶的颜色。然后当你慢慢进到圣域之后呢，世界仿佛就只剩下白色跟黑色还有蓝色的天空的颜色，所以心情呢好像慢慢的也会变得越来越干净，越来越洁白。在一本叫做《喜马拉雅雪之寓所：神话起点与人类的历史》的书籍里面，他这样子形容喜马拉雅山脉，他说这是一个遗世独立、讲究灵性的隐居之地，另一方面也是一个交汇之处。差异甚大的不同文化在高山小径长久以来所形成的网络汇聚并交易着。我其实很惊讶，我们走在这个高山小径上面的时候，竟然旁边还会出现垃圾桶，就是可以让健行客在旁边丢垃圾。所以你会意识到，哦，这是一个自然保护区，这是尼泊尔的最大的国家公园之一，然后在这边是不能乱丢垃圾的。然后就有很多牧羊人，会有很多协作，他们就会坐在石头旁边抽烟。然后在那个地方闻到烟味，其实是一种蛮奇异的感觉，哦，就是烟味其实蛮刺鼻的，然后你在那边闻着烟味，然后同时又闻到那些草的味道，甚至可以闻到河，闻旁边的河，然后那种水珠撞击到石头上面的发出的那种水汽。其实这天 慢慢的这一段路大家都走得心情非常的放松，然后非常的愉快，因为我们基本上算是要即将走到我们此行的目标，也就是安纳普纳峰基地。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叫 Bob Dylan 的民谣歌手，他大概是20世纪最重要的创作歌手，然后也在几年前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他一天到晚都在路上巡演，他现在已经高龄80多岁了，他还是在世界各地继续表演着。他这样子形容在路上的好处，他说在路上的好处就是任何事物都不会困住你，连坏消息也不会打扰你。所以我们走在这个圈谷里面，好像所有的坏消息都被隔绝在那两扇巨大的雪白的门外面。今天要爬升400公尺，我们现在大概在3800左右。然后月峰刚刚出现了一片彩虹云，就是月峰的峰顶后面有一片流动的云，它是彩虹的颜色。现在我们往安纳普纳圣殿的深处继续走，左边有一条河，应该是莫迪河的源头，上面就是冰河。那我们现在是往上，同一时间呢有许多条夫跟健行客跟我们会车，他们从基地营从 ABC 要往下走，所以一条很热闹的朝圣者的交汇之路。那个昨天傍晚呢还泛着青光的幽灵，当我们一觉醒来，余伟峰他就摇身一变成为了一个灿烂的天使，而天使的头上呢飘着如梦似幻的彩虹云。过去在台湾从来没有看过在山的上方有这么变化多端色彩斑斓的这种云朵。那这个彩虹云呢，是因为云朵中有许多细微的水滴或者冰晶，它们折射了太阳光产生出七彩的颜色。其实在台湾爬山的时候，有时候运气好的时候会看到所谓的观音圈，不知道听众们你有看过观音圈吗？大家可以想象一个我们在地平线上很熟悉的平常会看到的彩虹，然后当那个彩虹呢它变成一个像甜甜圈状的一个圆形，然后而且是一个完整的圆形，它浮现在一个山脉的上方的时候，就会觉得本来是你大概只能看到彩虹的一半而已，然后突然那个彩虹变得很完整，而且它是一个不断往外面放射的圆形，然后一圈一圈的圆呢每一圈就有不同的颜色，在不同的颜色中间也会有透明的部分，就让你可以看到天空，可以看到更远方的山脉。在一些照片中也会看到这个观测者他自己的影子就在那个观音圈的中间，所以就好像观测者本身他被这个观音圈包在里面，实际上这个人呢跟他看到的景象其实中间的距离是差非常远的，但是因为视觉上的一种趣味，就会觉得这个人好像也变成某一种佛祖了，然后他被包在一个圆形的会发光的彩色的光环里面。我还记得我在台湾的完白之旅的最后一趟南三段纵走的时候，那一天应该是2023年的12月22号，就是我生日的前一天，然后那天我们在清晨中登上了东君大山，是我的第98座百岳，那时候就看到了观音圈。观音圈在气象学里面称为光环，英文是 glory， 它其实要形成的条件大概同时有几种，一个是一个人要背向阳光，然后通常是在晴天的时候，可能是在清晨或者是午后，然后很有趣哦，就是太阳还有观察者，就是你，还有这个云雾，大致要保持在同一条线上面。然后这个云朵中呢，就是我们身处的这个空间里面的那些云雾，要稍微带着一点水滴，就是要稍微带着一点水汽。当这些条件都满足的时候，这些云雾中的水滴会因为光线的射入而发生绕射与干涉，最后呢，就会形成一圈像彩虹光环的这个光学的现象。 所以其实这种情景，我常觉得在山上看到一些像观音圈啊，或者彩虹云的时候，都觉得哎，好像是神在跟你打招呼哎。真的是在平地，在都市里面，你抬头看天空的时候，好像就不会有这种很脱俗的这种景观。
常有人问我登山之后在听什么音乐，其实我会下载一些专辑跟 playlist 到我的手机里面。那我这次 ABC 主要听的有一个是一个美国民谣女歌手叫 Phoebe Bridgers， 我一直很喜欢她的音乐。还有一个叫 Steve Houshik 的实验电子乐手，他的音乐非常的空灵，但是是很有质感的电子音乐。但此行我的 highlight 就是 Jeremy SS， 就是 The SS 乐团的团员。其实他们应该是2013年来野台开唱的时候，我有访问他 Jeremy SS。
不知道爬山的时候你会有听音乐的习惯吗？其实这个问题好像没有办法拿去问比如说100年前的安娜普纳峰朝圣者，因为100年前呢，音乐还无法随身携带哦，是人类发明的像卡带啊、CD 啊、随身听这些器材之后，音乐它才忽然像一种随身的物件，可以跟着我们走。当然现在在山里面走动的人呢，听的应该都是手机里面预先存好的音乐了。其实在荒野中本来是没有音乐的，自然里面的音乐可能是下雨的声音，可能是打雷的时候那种轰轰的声音，可能是我们站在海岸旁边听到一整座海洋发出那种很像鲸鱼呜咽的声音，可能是动物的叫声，一只很饥饿的水鹿经过你身旁的时候，它突然发出了一个很响亮的声音。在台湾爬过山的山友应该都听过水鹿的叫声，可能是猴子的声音，可能是鸟的鸣叫。当然如果你是在北美的荒野里面，可能也会听到狼的嚎叫声。法国诗人波特莱尔说过，音乐广阔如苍穹。我们在旷野中行走，戴着耳机的时候，觉得自己仿佛是一位导演，好像可以在脑海中替周遭的风景都配上音乐，也会觉得自己像个指挥家，希望能够在某一个完美的瞬间召唤出一种意味深长的时刻。音乐其实就跟风景一样，100个人去听去看，内心会产生100种不同的感受，它们就像很巨大的镜子，不只反射着自然中的那些冰雪啊光线，更反射着我们的内心状态。不过爬山的时候其实听音乐也需要一种余力，比如说艰难的纵走，有时候会累到耳机根本都不想拿出来，或者是累到拿不出来了，累到你没有力气去欣赏耳边的音乐。本来很美妙的疗愈你的音乐竟然形成了一种干扰。假如你正在横渡一个非常惊险的断崖，那时候你需要的应该不是音乐哦，那时候你需要的是全神贯注啊。应该大家都听过一个乐团叫披头士吧，这个乐团的贝斯手叫保罗麦卡尼，他现在已经80几岁了，他说过一句话，我并不见得永远都是对的，我对我的人生可以有遗憾，重要的是要勇往直前，向来如此，这就是我热爱的部分，在音乐和人生都是，永远会有下一首歌你可以发想或者是创作。早上10:48，我们已经抵达海拔4130公尺的安娜普纳基地，然后这边有乌鸦，几只乌鸦在头顶上飞过去。听众可能会感觉我声音有比较沙哑，就是上海拔越高的地方，因为氧气比较薄，所以讲话的时候就比较容易喘。但是我们这次走了6-7天，所以其实适应的非常良好。然后全队的队员也都非常顺利的抵达了 ABC， 那我们现在即将入住山屋。 大概差不多早上十一点左右呢，我们就走进了我们在安娜普纳基地要入住的这座山屋。这个山屋叫做 Hotel Peaceful， 就是和平饭店嘛，大概可以这么翻译。然后这也是2019年我去 K2 基地营还有 Broad Peak 基地营之后，再一次走到了一个8000公尺大山的基地营。但这个基地营跟我去过的前两座基地营最不一样的地方是，这边是蛮有文明的，就是在这边住宿其实不用住在帐篷里面，它其实有点像是一个小的村落，有不同的山屋，然后有不同的山屋经营者。那健行客走到 ABC 之后可以选择要入住哪一家山屋，那当然通常是在山脚下的时候就已经定好了。这些山屋呢，它就位在安娜普纳冰河旁边，那是一条非常非常巨大的冰河。那我们其实就是住在一个冰河的峡谷里面。我们入住到山屋之后呢，山屋里面的伙房就端出了热茶招待我们。然后其实海拔4000多公尺已经蛮冷了，虽然说我们刚刚才走完了一段路，身体还比较暖和，但是进到山屋里面因为也没有暖气，所以喝下热茶之后就觉得整个身体暖乎乎的。这个时候呢，往山屋的窗外看，就真的是一个惊呆了的风景。
壮观的南壁现在就在我正前方，从这边好像可以辨认出1970年 Chris Bonington 爵士带了一支远征军从南壁用喜马拉雅攀登法攀上安娜普纳峰的路线。然后我觉得这地方实在太美了，安娜普纳南峰正前方是一个怎么形容呢？优胜美地吗？还是一个长满了青苔的？因为这边已经在森林线之上，长满青苔的，很像骆驼脚掌的一个岩峰，一整片。然后现在有云雾飘到它上面，非常的魔幻。然后鱼尾峰在云后面突出了它的鱼尾。
大概整片落差3000公尺的这个巨大的雪墙，就是安娜普纳峰南壁，此刻就矗立在我们的山屋的窗户的外面，感觉是触手可及。可当然要走到那边也还要花一段时间。然后我还记得张伟雄大哥，因为他一辈子都非常着迷于安娜普纳南壁的故事，所以他就坐在山屋里面，然后眼睛仿佛会放着光芒，看着那个巨大的南壁。然后他就一边看着那个南壁，就一边跟我们说啊，1970年的远征队是从什么路线攀上去的，看着那个南壁上的各种地形的转折，然后各种地质的纹理的时候，就是那种感动真的是很难用言语去描述出来。那我们从 MBC 走到 ABC 的这个途中呢，其实四面八方全都是非常巨大的雪峰，整个安娜普纳山域呢，它长大概55公里，然后除了安娜普纳一号峰，也就是主峰，它是世界第10高峰嘛，海拔8091公尺之外，其实这整个山群里面呢，有13座海拔超过7000公尺的大山，也包括安娜普纳二号峰、三号峰、四号峰，还有南峰，然后另外还有16座超过6000公尺的大山，也包括鱼尾峰，就是鱼尾峰的高度差一点就可以够到7000公尺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台湾最高峰玉山3952公尺，所以当你被一个平均海拔高度超过6000公尺的这个山域包围的时候，你一个这么微小的人跟一群这么巨大的早在你出生之前就已经存在在那边的巨大的山块比起来，这么的微不足道，然后会让人这么的谦卑。安娜普纳她相传是雪山神的女儿之一，那雪山神在如果是英文叫 Himavot， 她是印度教里面，因为印度教是泛神论的、所以就是万物皆可以是神，万物皆是神，然后自然皆有灵，所以这个雪山神 Himavot 她是喜马拉雅山的一个拟人化的一个象征，她也是喜马拉雅山脉的守护者，所以相传安娜普纳她是丰饶女神，然后她也是雪山神的其中一个女儿。 这个地方有点像是一个被一群巨大的而且仿佛永无止境的山脉所环绕的岛屿，我们可以透过360度全方位的视角去欣赏周遭的景色，然后悠游在雪地中跟群山一起呼吸。在《灵魂的征途》那本书里面呢，他有这样描述这个非常壮观的景色，他说，南壁下方这片壮丽的冰河山谷想必是世界上最为壮观的冰河圈谷之一，连接莫迪峰，也就是安纳普纳南峰与安纳普纳峰之间的这一道棱线，像是两座城堡之间的一道高耸的城墙，高度都在6400公尺以上。所以当我们坐在这个山屋里面呢，观看着那一道雪白又高耸的城墙，就会想说，哇，当初那一些人他们到底脑袋里面在想什么，他们怎么会有胆识，怎么会有勇气，怎么会有那种野心想要去攀上这一座城墙呢？现在南峰在云中，但是我前面就是一个我刚才说的像骆驼脚的一个很奇幻的地景。我们这次可能没有机会踩在雪上面吧，就是现在是10月嘛，雪还下得不够多，但是我现在眼前就是一条巨大的冰河，上面布满了冰碛石。你们有听到那个声音吗？
有，
那就是那个冰在那个融的声音，还有那个落石的声音，就是这边听得到那个冰河的发出的一些声音。所以冰河是活的，那我们人也是活的，所以人就是回到自然里。站在这个山崖旁边，时不时就会听见冰河的表层融冰崩落后撞击的声音，那真的是地球发出的声音，也很像是来自地心的冥想。有时候也会觉得好像是地球深处传来了某一种哭声，那些哭声就伴随着所有的可歌可泣的这些故事，这些鼎鼎大名的名字，在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国家组成的远征队，许多人都死在了这个地方。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